好，欢迎回到9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大阅兵，广邀各国最高领导人，可惜应者寥寥，西方国家尤其不捧场。当年与中国并肩抗击日本的美国只派驻京使节出场，即便如此呢，大阅兵前各国外宾仍被安排觐见习近平，凸显万邦来朝的大国威风。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压轴登场，和习近平一同进入阅兵的主会场。那么大阅兵高喊珍爱和平，为什么反倒让国际社会不安？从大阅兵的贵宾名单能否看出谁是中国的真正盟友？相比于美国等战胜国纪念二战的低调简朴，中国大阅兵是否和世界潮流脱节？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想大家最关心这次阅兵，就是对外要传递什么信息哈？刚才我们大家都提到说，好像是有点网友的讽刺，就是说用法西斯的手法来纪念反法西斯的胜利。我们注意到，就是二战最大的主战国就是美国，比如说用非常低调简朴的方式来纪念二战，而且是以和平和和解作为这个纪念的这个主轴。那么中国这样好像有点炫耀武力的这种做法，我想问问跟国际潮流和或者是国际社会的这个价值观有些什么样的落差？王康先生，听听您的意见。
告别战争最好的手段就是和平，绝对不是炫耀任何武力，更不是整军精武扩军备战，更不是战争叫嚣。说战争的达摩克里斯的剑还高悬在世界之上，这种语言是不能出现的，尤其在这么一个大国的领袖的这个口中。所以北京的阅兵是和所谓的世界潮流完全背道而驰的，任何把中国引向任何一个军国主义帝国道路的言行和措施都是极其危险，极其的不负责任，也是注定会失败的。但是因为中国天然的大国，中国这么占人口四分之一，它的 GDP 怎么样，所以中国如果走向当年的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道路，那是人类和世界的一个大巨大的灾难。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怎么说这个话好了。中国选择是世界潮流的相反的方向，而不是文明、和平、人权、政治自由、民主、多元，而是它的相反的方向。来，这些流氓政权独裁者，什么巴希尔自由的人物看得很清楚，怎么能结交这些朋友呢？
好，我想刚才王康先生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确实习近平在讲话里面提到说这个战争之卷还悬在我们的头上。我想听听戴博，尤其是我们知道美国确实二战纪念活动非常的低调，非常的简朴，虽然美国是最大的一个战胜国，实际上
其实我自己是住在华盛顿的，我对这段历史有很大的兴趣，可是我没有发现有任何活动根本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当然有文章，
就是对二战老兵的一些
对这些没有太多这些方面的活动，可以说是跑到脑后了吧，就是往多数的那些美国人是往前看，而不必老提那个时候什么珍珠港啊，日本人也是怎么对待啊美国的一些俘虏人员这些，不怎么讲这些故事。
我觉得魏比周先生，在这边我很关注美国的纪念活动，那么我发现美国的一些名人发表讲话，对于二战他们都是对日本和德国都是表现出和解的姿态，那么对于日本提到他们过去七十年对于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那么对于德国一直强调美国和德国今天的友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和中国一直到现在习近平的讲话里面提到日本军国主义两次，但是并没有提出中日和解，这一点让日本政府今天表示非常失望。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的，没错，这个基本上这一次是反日大游行了哈，那只是花了非常极高的成本来做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看到的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还有日本没有提到任何其他这个真正的这个对于国际上责任的这个意图。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大的这个军容哈，这么大的武器，这么新尖新进的武器，这说明中国现在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同时我们要问的是，这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对国际社会有没有应该付出更强大的责任，这个是我其实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责任不光是说你有强大的武力，更是让你对国际社会的这个福祉、国际社会这个秩序、国际社会整个人类往前迈进或往前提升的这些价值，这个作为一个大国都要尽到这个责任。 刚刚王浩先生也提到过，你看像苏丹的总统也请去，美国对这个事情表示强烈的这个反应。可是中国说什么？说这个苏丹在这里在国家里头对待他自己人民是他们家的事情，跟我们请他来无关。
嗯，
这样子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有责任的国家所能说的事情吗？今天我们大家都看到这个欧洲整个欧陆为这个叙利亚这个小孩淹死在海边的小孩产生极大的人道同情心，这就是一个负责的国家，一个负责一个文明的大国所产生的一个世界性的责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纪念这个中国今天有这么大的能力跟这么大的这个强大的武力来纪念这个抗战七十周年胜利的时候，所应该往前看的东西，当然我们不会忘记日本对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正式这个心服诚意的这个道歉的这样子的事实，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认识到今天国际的新秩序，同时肩负起更大的责任，跟美国一起来合作，为人类的和平缔造更好的未来跟环境。
陈文贵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中国确实是广泛的邀请全世界的最高领导人，但是最后回应的人并不多。那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从中是否能解读出中国自己的国际地位或者国际威望如何？
对，这次中国政府几乎向所有的国家都发出了邀请，但是大多数国家的首脑都拒绝了这个邀请，只派出低级别的代表，最后只有30国家的首脑出席，而17国的方队参加。我们看到这些方队，有的小到只有5个人或者9个人，那么有的国家中国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另外呢，这个30国的首脑里面，除了就是韩国和捷克算民主国家，大多数都是独裁国家和腐败国家，甚至包括什么古巴啦、委内瑞拉啦、什么北朝鲜啦、还有苏丹啊等等这些国家、越南等等、柬埔寨。那么这个招式就是啊，实际上把中国作为一个国际灰色政治龙头老大这个角色更加突出了。我觉得国际那个联合国秘书长的出席啊非常荒唐，因为联合国成员国一共有193个，大多数的国家都拒绝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居然出席，所以有的国家说他是违反中立，我也觉得他是违反中立，因为这个人是韩国人潘基文，那么他实际上受到韩国民族主义群系的感染，因为韩国现在正需要中国来帮助他压制这个北韩，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反讽，韩国跟中国实际上有血海深仇，这个朝鲜战争3年，中国军队在那里打得天翻地覆，把这个打成一片焦土，把朝鲜半岛，而且朝鲜半岛的北部既至今受到专制和独裁的奴役，都是中国共产党作恶的结果。结果今天的南韩由于出于对北韩的遏制，不得不到北京去跟握手，所以说这个是反讽，说联合国秘书长作为一个南韩人，拿个人的感受代替了国际社会的感受，超越了中立的原则。那么这些国际社会的这些大多数的缺席，事实上是让北京显得非常尴尬。尽管你放了和平歌，尽管你做了裁军宣誓，但是这个大变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亚洲的冲突升级，亚洲的军备竞赛极化，而中美关系的空前的冲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没有人相信这样的大阅兵的目的是为了和平。
戴博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刚才说到美国或者是其他很多西方媒体对于中国这个大阅兵并不关注，但是我还是看到相当多的舆论实际上对于这个中国的阅兵感到不安。那么金融时报就总结说，对于这次阅兵是美国不安、日本不服、俄罗斯不亏。那么它里面提到就是说，美国刚刚宣布在阿拉斯加西侧的公海海域发现中国的军舰，在
乌格军舰，
对，然后5艘军舰，然后再加上中国的这个导弹，我们看到这次导弹实例里面提到是针对航空母舰，那么航空母舰我们都知道这个假想敌当然就是美国，美国航空母舰的这个军事实力最大部分。那么你觉得美国是不是还是对此感到不安？
当然他们看这次的那个阅兵是有各种各样的那些历史背景我们没有派出任何的一个领导人去有一个原因就是多数的美国人到现在为止一听说天安门广场他们就想起那个1989年那个天安门大屠杀而且我们提前很清楚中国是要用这个机会就是要搞一些宣传要谋划日本所以我们也不愿意参与因为那个日本是我们最重要的那个盟友而且再加上像你说的就是那个南海东海这个问题中国的杀手锏所有的这些武器就是要瞄准美国的为的是一个威慑力量可是到时候可能是为了杀和攻击美国人所以我们哪里愿意做你搞宣传的一些工具而坐在那边的就是不是太傻了嘛所以这些我觉得美国的领导人那美国记者什么都是看透了的所以那个当然不会去只不过是派那个鲍克斯我们的大使为了客气你不能直接去侮辱 可是你也不必去参加，
给他们当拉拉队
啊，对，不能做拉拉队，而且他们同时让那些乌戈那些军舰到那个柏林海，这肯定也不是巧合啊，这些啊都是要传递一些信号，尤其是要准备那个本月底那个习近平就是到美国来进行那个国事访问都有关系的。
就是你觉得是要被习近平那个强势造成？
他就是要宣布他不甘示弱。可是其实我觉得美国的海军、美国的白宫的那个反应也是挺潇洒的。
嗯，
他们说这个是公海，
嗯，
这个是公海，无所谓，就跟南海、东海、若干这些地区是公海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进行这些例行的军事的巡逻，包括军事的侦察活动在内，只要是公海，不应该受到干涉。我也不干涉你，我也不害怕。
嗯。好，王康先生，我们知道这一次大家在看这个外宾贵宾的时候，我们发现普京是一个最大的焦点。那么普京阅兵的时候是站在习近平旁边，而且是和习近平共同入场，而且最后这个方队哈是俄罗斯方队也来压阵，就是作为军队的这个出场。所以大家觉得就是俄罗斯考虑到他们在二战期间前苏联的这个所作所为，觉得让俄罗斯那么焦点成为这个战胜国的焦点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某种程度上正像那些政治老人半退或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老人给习近平站台一样，所有的包括潘基文在内的这些人都是给普京站台，这真是哥俩好，真是两兄弟。那么这一次应该说最大的一个赢家，我甚至觉得超过习近平，就是普京。普京的5月9号的莫斯科阅兵得到了这个9月3号的习近平的这么大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个很明确的给世界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我曾经说过很多次了，就是一个莫斯科北京轴心，或者现在叫北京莫斯科轴心，就是中俄两国、中苏两国在他们曾经有的那些恩恩怨怨、那些意识形态的那些中苏联盟的基础上，在21世纪重新结为联盟。那么如果有人不相信9月3号之后，应该说没有太多会怀疑这一点。普京的野心是重建大俄罗斯，那么他需要中国的这个认同和支持。中国一样，中国要在欧亚大陆建立一个大的一个势力范围，必须要俄国的配合，其他的次要的，再对付7080的欧洲，最后收拾美国。我觉得大的世界战略的格局已经告诉我们，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构成这么一个轴心，就像意大利和当年纳粹德国一样，法西斯轴心或者加上日本一样，这是21世纪的这个战略的邪恶的危险战略的需要。不过这个是在玩火，我们也曾经说过，俄国老壳不是吃素长大的，中国人受骗上当一直到现在远胜于任何国家，包括日本在内。
嗯，好，再听听魏必洲先生对于这次我们这个贵宾里就是贵宾名单哈，看出哪个前哪个后，哪个敌哪个友，你有什么观察对于中国这次表现出来？
对，你我在那儿想起这个天安门，刚刚那个戴博教授也提到，大家一想到天安门，现在来想到当然就是这个南京这个天安门大屠杀的事情。但是在1900年的时候，义和团的时候，记得吧，大家都知道这段事情，后来签的这个辛丑条约，是中国最大的，那时候中国清廷最大这个最大最耻辱的一个条约，也赔款最大的一个条约。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九月前后的事情。
嗯，
八国联军进到北京，然后这个到处这个敲这个抢烧杀淫掠的这些事情。你知道到了8月20几号，八月底我才翻了一下，8月20几号的时候，真正在北京，那个时候进入北京之后开始在游行的人是谁吗？是俄国军队在北京游行。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这个习近平邀这个普京站在旁边，看这个由这个基本上是由苏联所创造的这样子的游行的这个方阵，这样子的方式，跟站在这个红这个莫斯科墙上这些事情等等，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结合。那这样子的做法当然是给所有的世界人，这是释放出一个非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说，苏联可以在欧洲之间，他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包括并吞这个克里米亚，还有现在对乌克兰的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同时，那中国在东南亚哈，东南亚所做的一些事情，当然这个苏联也可以继续默认。所以这样子的联合的东西，摆明了就是要跟现在以美国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西方势力，或以北约为主的一个这样的西方势力 作为一个对抗。但是我们看出来二战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世界上的这个主要的冲突跟主要的这个纠纷，都是用美国这样子为主的这样的联盟来解决，来防治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实际上我们看不出来美国这样子以欧洲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联盟体系到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反而是现在新出来的这样中俄结合与这样子的这个美国为首的这样北约势力这样的做法，这就是我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讲说，哇，这个好像是冷战真的开始了，这样子的阵仗摆出来，加上这个中俄两个元首都站在这个墙头上。
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金融时报提到说美国不安，日本不服，俄罗斯不亏哈。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您觉得日本不服对于中国这个大阅兵又是出一种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心态？
说到日本不服啊，我就想起我去年对去日本的时候，对日本的朋友和新闻界说的一句话，说到日本对中国道歉，我说你们的确需要道歉，有一件事你们需要道歉，就是你们走了之后留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遗毒，让共产党做大，利用抗日战争做大，最后你们走了留下他们来荼毒中国，到半个多世纪至今未散，我就这一点你们日本要那个道歉。的确是这样，那个中日战争全面开战了，实际上是这个根据这个有那个东京法庭的审判的结果，日本的供述啊，就是像共产党的别动队挑起了卢沟桥事件。不用说这点，而且中间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根据苏联代表的日记，根据那个毛泽东的谈话，还根据那个日本战犯的供述，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日本的同盟军或者准同盟军。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纪念所谓抗日战争的胜利非常荒唐，就在这里。一个是当年的同盟军或者准同盟军在纪念打败这个同盟，打败他的这个当时的同盟军，还有一个就是在纪念什么呢？纪念一个就是说他夺取了政权，他推翻了一个真正抗日的军队，他杀，像这次说停止那个娱乐节目五天，是不是要对抗日将士对哀悼呢？抗日将士被杀的最多的还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杀的真正的国军抗日将士，在内战中杀的比日本人要超出多得多。说这些反腐啊，构成了一个说法，就日本不服，就是不服在哪儿？首先你不是你中国打败了我，是美国打败了我，还有一个不是你共产党在抗我日本，是国民党在抗日，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今天到今天之后你还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而70年之后日本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一个民主和和平的保障，民主和和平的力量，而今天看看你们中国，你在说70年前日军暴行的时候，你们自己的暴行就近在眼前，什么反右，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六四大屠杀，什么迫害法轮功，历历在目。
我补充一句，
请讲。
日本不服啊，毛泽东曾经四次说感谢日本皇军打到中国来，否则我们还在山上。那么既然如此，怎么就忘了？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创造最高领袖嘛，这个像就挂在天安门城楼，他四次黑田寿男，什么田中首相，日本人都感到惊讶，中国共产党真是该感谢日本。毛一点没有说糊涂话，他很坦率。
好，我们最后还是回到这个抗战的主题，因为最后就时间不多，请各位稍微简短一些，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知道就是说早在70年前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那么当时的蒋介石就已经呼吁中国人民原谅日本，而且说中国人民要对日本是以德报怨，他当时表现出非常高的历史胸怀，当然当时中国人很难，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70年后的今天大家似乎觉得其实他是有相当的历史眼光。那么但是从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领导人，中国今天的领导人好像还没有当时他那个历史胸怀。我就想问，习近平的中国梦和这个整个和解和平的这个主题似乎有一些差距，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评论。
你问的这个问题很不错，我觉得很多那个习近平所说的目的跟他的那个具体的活动有一点那个言行不一的，也是很难以了解的。像这次就是要刺激那个人民的那个民族主义，过分的民族主义的这些感觉，而且是鼓励他们去恨日本是很难以了解，同时也是讲那个中国人民是多么多么的爱和平。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习近平虽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能干的政治家，他有口才，他的支持率比较高，他集中很多权力在他的手里，可是同时的话他也是搞一个新的意识形态运动，是妖魔化西方那个文化和西方那个价值观的一些载体，好像也是显示着他自己，习近平他自己觉得或者害怕这是个脆弱的体制，包括他们干涉那个股市，或者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人民币贬值，好像他们是有可能是知道中国的那个经济情况比他们所宣布的就是弱和脆弱的多，包括这次何必在中国好像发展的那么好的条件之下 就是刺激人的那个过分的那个民族主义的这些态度，好像他自己怀疑那个共产党领导下这个制度是有它的脆弱性，所以我还没有一个最后的结论，我还是不肯定这些事情，我就是继续观察呗，拭目以待。
好，王康先生。
蒋中正先生当年对日战争胜利之后提出来的两点，一个是不念旧恶，以直报怨，还不是以德报怨，就是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第二，还隐藏了一个任务，承认美军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但是呢，中国有一个义务，就中国2000多年来是日本的恩师，文明恩师，所以中国再一次可以做日本在道德和文化上的，就是开化日本的这么一个角色。当然因为国共内战，后来国民党败北之后，这一切不成缩形了。那么中日之间谁都知道一衣带水一为可行的这么一个永远也不能离开的近邻，而且这种阅兵呢，我最担心的就是会迅速的刺激中国周边的国家新的一轮军备竞赛，尤其是日本。日本在技术上发展出现代的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我相信不是太难的事情。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日本的叫右翼也好，日本的爱国民众也好，日本的军事力量方面也好，他们一旦也走出这一步，那整个东亚的局面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对日本的当年的蒋中正先生不念旧恶以直报怨，对日本打下了中日之间的一个难得的友好的一个基础，可惜一切都不复存在。一直到现在，中日两大民族现在这种怒目相向、互不买账、兵刃相见，真是可悲啊。
好，魏必洲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哎，很快，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受、难过的一件事情。因为目前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讲真相、讲实话、面对现实的体制，从他建国一开始到最近的这些天津的大爆炸，到股市贬值，到今天所谓庆祝这个纪念70年这个抗战的日情，没有一件事情他能公公开开、清清白白的把实话讲清楚。如果这样子一再掩埋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国家是到底基于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上继续建筑跟发展下去。
好，陈伯公先生。
中国有句古话叫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后来一些后黑专家把后句话换成了无毒不丈夫。即便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只拿了半句话无毒不丈夫，但是他把那个量小非君子这句话给扔掉了。其实呢，这个你承认国民党的这个抗日的领导权，并不见得就能颠覆共产党的政权，反过来对他所谓的统战工作、统一台湾呢，可以增加一些说服力或者诚信。可惜这个党是顾党不顾国，他完全不顾这个底线，说完全是塑造自己不顾别人。同样对日本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其实日本这个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大家都看到日本是一个民主和和平的国家，你非要挑起日本来跟这个中国对立，非要破坏亚洲格局的均衡，结果迫使日本去这个修正所谓的这个和平宪法，走回这个军国主义的道路，但没有走回军国主义道路，就好像迫使他要走回军国主义道路，迫使他来跟中国对抗。中国无端的来讲什么仇恨，讲什么战争，讲这个说这种宣传教育啊，不仅破坏了亚洲的军事，而且给世界的整个这个前景蒙上了阴影。我觉得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啊，确实在这个玩火自焚，他跟7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做法、纳粹德国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而且70年前反那个法西斯、反纳粹德国、反军国主义，今天反法西斯就反的像中国共产党。